咁今日我哋嘅诵读咧系出埃及记35:4至到36:7一段颇长嘅经文。咁我哋一阵间会系分开五段嚟到去诵读嘅。咁在下会先读4至到9，会众会读10至19，跟住我会再读20至29，跟住会众请读30至35，36在下会读1至7嘅。咁因为有好多嘅名词啦，咁我哋都慢慢嚟到去诵读。在下先读。摩西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他说：你们要从你们中间拿礼物来给耶和华，凡是甘心乐意的，都可以把耶和华的礼物带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灯油以及作膏油和芬芳的香的香料、红玛瑙宝石以及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宝石。请会众一起读。你们中间凡是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吩咐的一切，就是做帐幕、帐幕的棚罩、帐幕的盖、钩子、木板、横山、柱子、帐幕的座、柜供、施恩座、遮盖至圣所的幔子、桌子的供、桌子的一切器具、陈设饼、灯台的器具、灯盏、灯油、香坛的供、膏油、芬芳的香、帐幕门口的门帘、燔祭坛、坛的网和网、坛供、坛的一切器具、洗作盘、盘座、院子的围子、围子的柱子、围子的座、院子的门帘、帐幕的钉子、院子的钉子，以及这两处的绳子、在圣所供职用的彩衣、祭司阿伦的圣衣和他儿子供祭司职用的衣服。在下会读20。以色列全体会众从摩西面前离去了，凡是心里受感、灵里乐意的都来了，他们把耶和华的礼物都带来了，用作会幕的工程和会幕中的一切使用，又用来做圣衣。凡是甘心乐意的，不论男女，都来了，把金针、耳环、戒指、手串和各样的金器都送来，他们各人都把金子作礼物呈献给耶和华。凡是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送了来。凡是奉献银子和铜作为礼物的，都带了来作耶和华的礼物。凡是有皂荚木可以用作工程上任何使用的，都带了来。凡是心中有智慧的妇女，都亲手纺织，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都带了来。凡是有心意有智慧的妇女，都纺山羊毛，手令把红玛瑙宝石以及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宝石都带了来，又带来了香料、点灯用的油、膏油、芬芳的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是甘心乐意为作耶和华藉摩西吩咐的一切工程的，都把自愿奉献的礼物带了来献给耶和华。请会众一起诵读。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看啊，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 耶和华已经提名召他，又用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又作一切考工的技能，能剖切图案，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雕刻宝石用来镶嵌，又能雕刻木头用来制造各种考工。耶和华又赐给他和但支派中阿希撒活的儿子阿荷里亚伯心里有教导人的恩赐。耶和华又用智慧充满他们的心，使他们能作各种工作，雕刻的工、切图案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刺绣的工，以及编织的工，他们能作各种工程，也能考切图案。第三十六章会由在下读出。比撒列和阿荷利亚伯以及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予智慧与聪明，使他们知道怎样制造供圣所使用的一切工程的人，都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一切去做。于是摩西把比撒列亚和阿荷利亚伯以及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他们心里有智慧的人，凡是心里受感要前来作这工的人，都召了来。他们当着摩西面前接收了以色列人为供圣所使用的工程带来的一切礼物。他们天天早晨把自愿奉献的礼物带到摩西那里来。凡是作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人都放下自己所作的工来了。他们告诉摩西，人们带来的太多，超过耶和华吩咐所作工程使用的需要。于是摩西下令，他们就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都不必再为圣所的工程奉献什么礼物，这样人们才被拦阻不送什么礼物来，因为所有的材料够作一切工程，而且有余。好，圣经读毕。我们今天请梁姑娘继续为我们去讲解出埃及记。今天的讲题是向百姓呼吁，我们请梁姑娘。
感謝神，我們仍然可以在神的家裏面去用詩歌、用禱告、用聽道的心來到敬拜神。我們都關心香港，不停地為香港來到祈禱，求神都是讓我們有出路，讓這個城市能夠早日化解我們的危機。不過在這個星期裏面有幾件我自己很感謝神的事。其中有一件就是這個星期恩言小組有一個很特別的聚會。那個聚會其實沒有什麼特別，而是特別在個聚會的內容是講在團契生活，即是在弟兄姊妹的生活當中認罪。我自己在想一下，香港人即自認我們很有知識、有謀略、有視野，還有我們很有信心對自己，我們不容易去覺得，即不容易發覺到自己有錯，我們很難去認錯，更何況呢，就好像我們在恩言小組的分享說，在人面前呢去承認自己的罪。但是呢，我自己一路跟姊妹一起去分享的時候呢，我覺得都是很感謝神，恩言小組的姊妹呢有這種這樣的屬靈的追求，我們操練認罪，時時呢去檢視自己。有一些姊妹呢都分享他們呢大家認罪有一些犯罪的時候，在神面前认罪，在人面前认罪之后，那种的释放和自己那种成长，我想我们都是一起要追求这样过那个圣洁生活。那这个恩言小组除了这个认罪的探讨之外，还编排了来紧半年的小组的生活，又会学习一个又是比较深一点的课题， 即係大家要學習點樣面對苦難嚇。咁同埋咧，學習點樣咧去傳福音。我自己都好覺得喺呢一個即係小組嘅生活裏邊咧，有聖靈嘅帶領，大家喺度成長。另外一個好感恩嘅地方咧，就係即係通常都係有愛又恨嘅時候咧，就係預備講章嚇。即係預備講章咧，其中有一個最大嘅恩典咧，就係好深咁樣去即係思想神嘅話語。首先咧，同大家道歉咧，就係今日讀嘅經文咧有38節咁長，咁都好多謝阿阮 Sir 咧製作好多版嘅 PowerPoint 啦，同埋阿 Cammy 咧好用心咁去準備去讀。佢咧星期四咧已經問我啊，嗰啲經文係點樣樣啊咁。我相信咧佢都有好大嘅準備。我喺預備或者去準備同大家分享呢一個講道嘅時候咧，心裏邊都好掙扎。諗下咁長嘅經文讀完之後咧，即係都可能咧由頭到尾即係中間可能有啲都會忘記咗。咁自己就會諗下啊，cut邊度咧咁樣，cut咗個意思又好似唔完整。咁不如咧一條氣讀曬佢，但係讀曬佢咧又發現啊30幾節嘅經文咧，其實裏邊咧有好多好豐富嘅信息，都講唔得曬咁多。我哋咧就而家嚟將裏邊咧某一啲嘅精髓咧抽出嚟去分享。呢個故事咧係講緊摩西做領袖嘅侍奉，其實咧嚟到一個好關鍵同埋困難嘅時刻，就係摩西要呼籲全體200萬嘅以色列百姓起嚟作工，为神呢去建造呢一个会幕。你觉得摩西有冇呢一种动员嘅能力，动员200万人为神作工呢？上一个月呢，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哋讲摩西嘅故事嘅时候系讲到咩？我哋上一个月咧讲紧出埃及记32章，系啲以色列人咧做咗金牛犊去拜呢一个金牛犊，惹怒咗耶和华同埋摩西。摩西咧将呢一只金牛犊咧毁灭咗，另外咧再派人咧杀咗当中嘅300人作为一个惩罚。但系咧神叫摩西，命令摩西呢一件事完咗之后咧继续向前行。我不知道咧，经过一件咁嘅事之后，摩西同以色列人之间嘅关系咧，会唔会即系变得有张力？佢哋会额外敬重摩西嗰一种嘅即系严厉，一话咧佢哋好嬲摩西对佢哋嘅惩罚。我哋唔知道，因为圣经咧冇特别咁样讲。但系我哋睇到摩西经过呢一件咁嘅事之后咧，摩西作领袖嘅地位依然。神再次指示摩西咧去传递建造会幕嘅信息。感谢神，摩西有做一个领袖嘅意志，向以色列人呼吁，号召佢哋回应耶和华嘅旨意去做会幕。嗱，呢个呼吁咧，我睇到或者咧，我同大家咧讲三个关于呢一个呼吁嘅特色。第一个呢个呼吁咧，就系拨乱反正。喺呢一个金牛犊嘅事件里边，以色列人错嘅都错咗啦，摩西同耶和华嬲又嬲咗，罚又罚过，嗰个怒气都止息，件事咧似乎系告一段落。圣经接住嚟话俾我哋听，神咧再一次去召见摩西，将做会幕嘅事情咧重提，仿佛以色列人嘅犯错咧系一笔勾销。会幕系以色列人同神相遇嘅地方。神起初话要杀晒所有嘅以色列人，但系摩西求情，于是神咧挽回佢自己嗰个怒气，为以色列嘅百姓咧去建造会幕。出埃及记第33章7節咁样讲话：凡寻求耶和华的，就出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对以色列人嚟讲，会幕好重要。佢哋睇唔见神，但系神要为佢哋做一个会幕，一个有形有体嘅会幕。一个实实在在他可以去到的地方，去到寻求神，给以色列人一种很真实、很实际、很踏实的神同在的感觉。其实今日我们建立教会，岂不是同样给众弟兄姊妹不同信仰程度或者不同信心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摩西作为神同人中间的代言人，他很认真好清楚咁听清楚神嗰个吩咐，会幕要做啲乜嘢，啲材料要点用，制成啲乜嘢。 剛才呢我都即係好欣賞大家喺咁大段嘅文字裏面有好多呢嘅物料，有好多呢即係要擺設嘅東西，大家呢好認真咁讀，一字不漏咁樣讀得好清楚。摩西係聽咗神自己個吩咐，將所有嘅嘢傳遞俾神聽，等啲以色列人一路聽嘅時候呢，大家心中有數，自己可以點樣參與呢一個咁浩大嘅工程。正如我哋有阵时都要听清楚教会有啲咩需要，推动一啲咩事工，或者呢我哋想服侍边啲嘅群体，我哋呢好小心嘅去听，然后去衡量下自己可以点样样参与，从而呢珍惜神俾我哋每一个侍奉嘅机会。摩西同啲以色列人呢都唔会掉以轻心，神既然俾佢哋侍奉嘅机会，就他们就紧紧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一反他们之前呢那种叛逆啦、自作主张那种的心情。感谢神，他对以色列人的怜悯、相信和坚持，在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大的错之后，还给他们一个拨乱反正的机会。我们跟从主呢，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做错事得罪神，或者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对神很冷淡，想疏远神，没什么心机做基督徒，甚至呢我们不是几想神呢来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呢，我们内心和神之间的关系呢，可能有些时候都有起起跌跌。又或者我们的侍奉呢不是几认真，不是几有心机，马马虎虎做得不好。今天在以色列人的故事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在神的里面永远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就是好像我们用电脑，有时候部电脑不知道里面混乱了什么东西，我们关机，或者我们将它 force quit 休息五至十分钟，再开回部机，某一些的问题自然会解决，重新可以运作。在我们和神的关系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事情，或者在这个状态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好像卡住卡住，又或者呢好像是错了又不知道重新开始。我鼓励你告诉自己，不要再纠缠在旧有的错。既然在神面前呢可能认了错，可能反省了，已经得到神的宽恕接纳，就不要再在那些事上耿耿于怀。不要不开心和歉疚，按一下那个 restart 的掣，从头来过。记得在神里面真诚悔改的信徒或者群众，永远都可以重新来过，再投入侍奉的怀抱。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欢天喜地地做会幕，创造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新一页。摩西向百姓呼吁第一个的特色是拨乱反正，第二个特色呢是有物资出物资。建造会幕需要大量不同的物资，我们看看第五节至到第九节。这里呢记载了做会幕的物料，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等等，这些的物资都是以色列人呢可以拿出来奉献给神。神不会要人奉献一些他没有的东西给他，又或者神不会要他们在很难的情况底下四处去寻找，神不会强人所难要人去付出。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叫的付出没有规定谁可以奉献谁不可以奉献，其实是人人都有份，永不落空。只要你认同这个建造会幕的重要，你甘心乐意献礼物给神，就可以将这些礼物拿来摩西那一处。在第二十二节那里说，没有分男女都可以参与在整个的会幕奉献的事工。我们看下第二十二节说，凡甘心乐意的不论男女都可以将金针、耳环、戒指等等拿来。第二十三节说，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等等都可以送来。 意思就是不分男女，人人可以。你可能会问，在旷野的生活里面，以色列人在哪里拿这些这样的东西出来奉献给神？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照摩西吩咐所行，他们向埃及人去索取金器、银器和衣服。耶和华当时使他们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埃及人就将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夺取了埃及人的财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得到耶和华的眷顾，在埃及人的手里面白白拿了这么多的物资，当然很高兴啦，将这些物资据为己有，视作他们在旷野里面自己的财产。现在摩西呼吁他们要将这些心爱的东西，从埃及人白白拿来的东西，化成礼物献给耶和华神做会幕，贡献给整个以色列人的群众，成为一些公共的物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舍不舍得将这些东西献出来呢？奉献礼物或者奉献一些物资给神和给人呢，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做的。我讲下给大家听，在灵泉堂可能你都不知道，有一些物品呢是弟兄姊妹献出来的。我们2009年在跑马地搬出来湾仔这里，我们一楼和二楼礼堂的钢琴呢是弟兄姊妹捐出来的。我们在崇拜里面的乐器放在一楼二楼礼堂，有琴、吉他、鼓等等，都有一些是弟兄姊妹捐出来的。一楼二楼礼堂的灯今年换过了，有部分都是弟兄姊妹捐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主日崇拜之后，在二楼有聚餐，有些弟兄姊妹帮手整嘢食，整完之后不收钱的，即是啲食材又是弟兄姊妹捐出来。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教会完了圣诞节的那天有洗礼，洗礼完了之后又在二楼聚餐，教会只是买了两个 pizza 和一只火鸡，其他的食物都是弟兄姊妹捐出来。有很多姊妹很关心自己家的厨房，他们都很关心教会的厨房，有时见到厨房有什么缺乏，有什么东西旧了或者不是几干净要换，他们都自己添置不收钱。有些弟兄姊妹喜欢喝茶喝咖啡，他们会拿回来教会自己有得喝，摆在这里也都是给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喝。有姊妹插花买些花材都不问教会 claim 回钱。其实弟兄姊妹捐出来的物资讲都讲不完，感谢神。这些就是弟兄姊妹献给神的礼物心意，是灵泉堂现代版的有物资献物资。不知道你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将哪些礼物献出来？除了有物资献物资之外，相类似的奉献就是有钱出钱。那当时在摩西他们就不需要钱了，但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的环境，我们都是可以在奉献的时候有钱出钱。每个主日的金钱奉献，不论是经常费又或圣餐主日收的慈惠奉献，都是弟兄姊妹向神献上的礼物，将最基本教会运作的资源献出来，经过处理运用建立教会的工作，祝福其他的人。有时教会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呼吁弟兄姊妹会奉献金钱。你想想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是神用不同的方式供应给我们。我们很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有工作可以赚钱，或者有一些是做生意的赚钱，有一些是受人工的赚钱，有一些弟兄姊妹的金钱的来源是家人的供应，或者有人去比赛赢了有奖金，或者有人收租每个月都有收入，又或者有人得到遗产，有人或者卖了一些能够增值的物业或者收藏品获利。 总之神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其实神很慷慨的将金钱将一些物资来到给我们，交在我们的手给我们管理。我们可以将这些金钱或者一些物资化作礼物献给神，在教会有需要的工作。不知道你舍不舍得，心里面有没有受感动，好像以色列人那样觉得那样东西很值得做的，很重要的，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就甘心乐意毫不吝啬很慷慨地奉献礼物给神。我听过有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帮助自己呢对奉献物资或者金钱呢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话说有一个小朋友很喜欢吃某一种糖，有一天妈妈就买了一包这样的糖给他，他很开心拥有一包自己心爱的糖，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心头好，自然很珍惜，揽住不放手。然后妈妈就问他，给一粒糖我吃得不得？这个小朋友想下就说，考虑一下先。天父收取金钱那个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跟天父说一句，等我考虑一下先这样呢？摩西在向以色列的百姓去呼吁的时候，第一个特质就是拨乱反正，第二个特质是有物资奉献物资，第三个特色呢是有智慧出智慧。我们看看第十节到十一节那个的经文，他说，你们中间凡有智慧的都来做耶和华吩咐的一切，做帐幕、帐幕的棚罩、帐幕的盖、钩子、木板等等。第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将纺线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带来，凡有心意又有智慧的妇女都纺山羊毛。百姓献很多的物资，原来还要加工打造才可以放在会幕里面成为常设的物品，要将这些的物品做到最好，必须有智慧和有考工的人乐意将自己的智慧献出来，那个手工献出来，和将自己的时间献出来去作工，才可以有最后的制成品。原来在以色列人这一次的做会幕的过程里面，奉献智慧的人有两种的。不知道大家读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可能都挂着很多文字读得很准确的样，可能你都未必很投入很理解到的经文。原来有两种奉献智慧的人，25节至26节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自愿出来为会幕做事的妇女，但原来内中还有另外一种智慧的人士，是被耶和华和摩西点名召他们来工作的。我们看看第三十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看啊，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名召他。我们又看看三十四至三十五节，三十四节，耶和华又赐给他和但支派中阿希撒末的儿子阿何利亚伯心里有教导人的恩赐。看清楚，有两种奉献智慧的人，一种是自愿行出来的，很认同这个会幕那个的工作，有一种呢是神点名叫他，而且呢神呢将智慧呢额外加给他们。当我们看下这些智慧的时候，第三十一节至到三十五节告诉我们，那些智慧呢其实都有很多种形式的去呈现。这些智慧聪明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神将这个智慧充满他们的心。这些智慧有很多的款式的。第三十一节这里说，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作一切考工的技能。 不只有智慧，还有知识，知道呢可能哪一些质地，哪一些材料是应该怎样配搭，怎样运用才最好。三十二节又说呢，他们能巧设图案，即是他们做一样的物料呢，可能要设计，要织一些布，做那些帐幕的时候，他们设计过有些什么花款。第三十二节说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即是说呢他们呢是即成为一些呢铸造这些金属的一些金像。第三十三节又说他们可以挑黑宝石用来镶嵌，都是另外一种智慧的功夫。三十三节就说挑黑木头用来制造各种的巧工，那又有木匠啦。在第三十四节说到这个阿荷利亚伯，他的特质是他心里有教导的恩赐。第三十五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总结，不如我们一起读，再读这个三十五节，看到神在他们中间赐的智慧是怎样。耶和华又用智慧充满他们的心，使他们能作各种工作，雕刻的工作，设图案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刺绣的工，以及编织的工。他们能作各种工程，也能巧设图案。一切的智慧都是神所赐的，是神给人的恩典，是神给人的礼物，不论自愿的亦或被耶和华点名召出来去作工的智慧人，都要肯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时间，才可以被神使用。他们更加要很肯和其他的人一起分工合作，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晒所有的智慧做晒所有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物料，有各种不同的巧工，同有物料、有物资献物资，或者有钱出钱的精神一样，他们都要受感动，甘心乐意将自己所有的化成一个礼物献给神，同埋贡献俾呢一个群体。弟兄姊妹，唔知道你有冇参与教会嘅侍奉一啲嘅工作？你知唔知自己有啲乜嘢嘅智慧咧，可以贡献出嚟，可以俾神咧去使用咧？咁啊，有电脑嘅技术啊，书写嘅能力啊，组织策划嘅能力啊，整嘢食嘅能力啊，管理物业嘅能力，教导圣经嘅能力，关心人、接待人嘅能力，传福音、分享信仰的能力，音乐方面的能力，做领导的能力，有好的口才，或者为人祈祷的心智等等。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哪方面的智慧能力？你愿不愿意拿出来去奉献给神？神呼召你，神提名去邀请你参与这些事工，你听不听到？又或者你愿不愿意 say yes 呢？无论你是自愿亦或被神叫你出来去服侍，我们都为你感恩，无任欢迎。因为这个教会是属于大家的，好像那个会幕是属于整体以色列人，无论哪一个男女甘心乐意奉献的，都可以拿出来去服侍神，献给神。最后这一班侍奉的人，这一班有智慧侍奉的人，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特质。不如我们看看第三十六章第一节，是的，那我们一起读。读的时候你留意一下这一班智慧人的侍奉有些什么特质。比撒列和阿荷利亚伯以及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予智慧与聪明，使他们知道怎样制造公圣所使用的一切工程的人，都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一切去作。一节够了，已经讲了这一班智慧人侍奉的重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重点是什么？ 他们有一种侍奉的特质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大家知道通常有聪明智慧的人都会有自己想事的一套方法，很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 自己的喜好，有时真是别树一格，不容易去认同其他人的想法，不容易夹到跟其他人合作。但我们看看这一道这一班有智慧的侍奉人员，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叻得来呢，拥有一个好顺服神的心，他们所做的一切呢，最后那一个片语就是说，都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一切去做。意思就是摩西在神那里听到说的事怎样做，他们就跟住怎样去做。当然可能整图案或者砌一些东西的时候可以有他们自己的风格，但他们大体上他们知道有同一个的模式，是依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以致到整个会幕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属于整个的群体。感谢神，是这一班有智慧的人和摩西很合作很合拍。今次摩西呢不会感到很头痛，以色列人很多不同的意见，他们不会再好像之前拜金牛犊的时候都没有放神在眼里面。今次是难得的一次，大家的心态很正确，目标很一致，侍奉的心呢叫做对准神，没有私心，没有谋利，没有争斗，没有比较，没有犯罪，不吝啬，齐心作成神的功。有一次呢，我是看一本灵修的小册子，一个那本小册子呢是一班写灵修分享的弟兄姊妹合埋咁样出了一本小册子。读到一个姊妹佢在侍奉里面的挣扎，睇见呢原来一个人呢佢在侍奉里面不是对准神的时候呢，有时都有几不堪的后果。话说呢一个嘅姊妹呢感受到参与侍奉嗰个嘅快乐，于是呢佢又起嚟参与一些侍奉的工作。不过他参与的过程呢，他就很想表现自己，想人家看到他做得好，做得啱，很有贡献。无形中呢，其实他很想得到人家的称赞和肯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弟兄姊妹很用心侍奉，我们真的都是会这样去肯定和称赞一些弟兄姊妹。但这个姊妹说呢，他自己不能够对准神去侍奉呢，就是他发觉他自己不是甘心乐意去付出侍奉神和服侍人，而是他的服侍其实单单只是想换取其他人的称赞。结果呢，他侍奉很不开心，因为当没人称赞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在侍奉的过程跟人产生很多的冲突。最后呢，这个姊妹还离开了这个侍奉的岗位。不过感谢神，这本册子是讲灵修分享的。这个姊妹就说，当她离开了侍奉的岗位，其实都很感恩，她依然还是去用心的去了解明白为什么她自己侍奉得那么不开心。她继续神给她有感动，继续在灵修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反省，究竟她这一段侍奉的经验是什么原因。他慢慢一路读圣经，一路祷告，圣灵真的帮助他看到原来他的侍奉不是对准了神，他的侍奉有时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想获得自己的好处而去侍奉。当个侍奉心态有少少偏差的时候，就会搞到同人有摩擦，自己亦都不开心。感谢神，他慢慢经过一段这样的反省调息的过程，他卒之找到自己侍奉正确的方向和答案。他在神的面前悔改，重新出发。当他再一次去参与侍奉的时候，他慢慢提醒自己对准神来到服侍。 我哋都好感谢神。今日咧，我哋睇到摩西同以色列人嘅一段嘅故事，我哋都好羡慕以色列人呢一个嘅阶段，唔系时时咧都咁即系咁好，同埋咧完全好似冇瑕疵咁样样。呢啲以色列人喺拜金牛犊嘅过犯之后，拨乱反正，重新出发，仍然可以画出一幅好美丽嘅侍奉嘅图画。相信神咧一定好喜悦，他日咧会幕建成嘅时候咧，人人都有份。大家睇到最后嗰一两节嘅圣经，见到咧嗰啲嘅物资咧已经多到咧，摩西话拦咗啲人截住佢哋，唔使再拎嚟。呢一个嘅呼吁，有物资出物资，有智慧出智慧。呢一个会幕变成系属于神嘅，属于大家嘅。内中有每一个人不同程度的奉献，不同层次的努力和付出，是好得无比，最后是彰显到神自己的荣耀，皆大欢喜。我们在灵泉堂这个群体，我们都需要弟兄姊妹有物资出物资，有钱出钱，有智慧出智慧。摩西说那些以色列人受感动，甘心乐意奉献，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一种好像以色列人的心一样呢，去建设这个家。最后呢，想跟大家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一首呢已经写了很久的回应诗，很短的一首回应诗，将心给我。一首歌，诗人话：愿呢一生献情为神，明白神嘅心意，奉献自己。你自己同神有一个祈祷，你的奉献是不是好像摩西这个呼吁，要不要拨乱反正，要不要有物资献物资，要或有智慧献智慧，你同神去表明你的心声。 就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奉献的机会。主，无论我们去到什么阶段，我们听到你的呼吁，我们都可以献上。摩西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献很多不同的东西，有形有体，物质的，金钱的，又或将我们的智慧献给你。主，我们当中亦都有人可能蒙神的呼召点名，呼召他们出来奉献的。主，你坚定他们的心去回应你给他们的邀请。主，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看到各样的需要，心里面亦都有爱心去服侍其他人，愿意自愿的出来献上自己。主，我们知道这一切来到越南，我们今天就再一次将我们的心献在你自己的面前。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呼召更加真切，我们都知道更多人是因为这样更加愿意献出自己给神使用。求主你亲自的悦纳带领坚固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字，我们再唱将心给我。
我的头